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只念这一节啊，等等后面还有念别的，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不好？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主，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腓立比书的开场白里面侍立在你的面前，但愿你在使徒跟你的仆人把这封信写给在腓立比的教会的众圣徒跟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他们的当时在服事的岗位是什么，他们所站的地位是什么，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21世纪的教会里面在这边的侍奉跟生活，我们在这边读你的话语，到底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在这边应该做见证的是什么。谢谢主开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在腓立比书的写信人 The writer 是保罗跟提摩太，那上次我们也借着罗马书相对的开场白，看见他们是使徒啊，他们是使徒。那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使徒面面观。那今天继续要下去讲到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那我们上次讲到使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使徒是特别是奉召的，而且像保罗所说，他们 set apart， 他是分别出来为着特别的目的跟使命的。所以在狭义的来讲，在新约的里面的使徒是指着 the 12 apostles， 是那十二位使徒。到后来犹大出卖耶稣，他的十二门徒中间的犹大出卖耶稣基督之后，后来马提亚来取代他啊，也甚至于有人读新约的圣经的时候说会不会是保罗来取代他，但这些争论我没有兴趣来辩论啊。那所以在狭义的来讲是少之又少的十二个使徒，也就是奠基的。为什么他们是立下基础的？因为他们是亲身跟过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听见耶稣基督讲道，跟耶稣基督行神迹，甚至到后来是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亲眼的见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这样的十二个人，他们成为头一代，没有别人能取代的，是狭义的十二使徒。那上次我也提到一些，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常注意的，却提到另外的一群人也有使徒的他们也有使徒的头衔。那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一般神学家就告诉我们，是那十二使徒是把类像 foundation 那个 cornerstone， 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他们是摆下新约救恩跟神的耶稣基督的启示的奠基者。但是其他的建造教会的使徒是在已经立好的根基上继续的建造的。所以有广义的使徒，有狭义的使徒。那在这广义的使徒，我就大胆的有一个引申。如果使徒这个字是 the sent one， 就是被差遣的，他们是有使命被差遣的。那今天神的儿女，你我如果是有 mission 的，你我就是 missionary。那你说我不像Dr. Weber 曾经被神，他的今天我才知道他的父母亲就是被神差遣的宣教士，到别的地方，到国外去成为宣教士。他自己在东南亚，特别在亚洲那边30多年被差派出去，那他们是 career 的 missionary， 他们一生在宣教的工厂，在福音没有传道的地方，他们做开等于说开工，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那 那你说我们怎么敢说我们怎么敢说我们也是宣教士呢？但是如果你我带着一个使命来传扬基督，你我是一个被差遣出去的，所以在引申出去的，并不是说你我是那十二使徒，我们是能够继续在塔城这边，也在我们塔城能够到整个的 Florida， 甚至美国，甚至到国外，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那更何况我们这些华人，本来我们按照我们的祖宗的信仰，按照我们在特别在国内的无神的教育，那这个里面我们是很困难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圣经所介绍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难道我们就祖传秘方不再传给别人吗？那如果你有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有使命就是 missionary， 你也是像一个 apostle 一样，像个使徒一样，带着我们今天的使命成为传扬耶稣基督的人。那这是一个引申出去的那一个看见。那接着我们今天要看见这写信的人，他们自称他们是 doulos， 希腊文的 doulos 是仆人，是仆人。那我们刚刚没有念这一段啊，我们各位你们坐下来，你们坐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的第15章12节到17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可以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羊群合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是吧，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归你为奴仆了。你带婢女也是这样。当你念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有奴役制度，役是服兵役的役，奴役制度。但是那个奴役制度跟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继续讲下去。我们一听到主人奴隶，我们就有一个观念，或者这个观念是从美国当年贩卖黑奴的那个 dark history 里面虐待黑奴的那种残忍啊，到后来到后来内战之后，整个把这个南部的吃了败仗，把这个美国的奴隶制度取代了。那另外我们可能有点知道西方历史的，我们就知道罗马帝国在征服别人的时候，他们用奴隶的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残忍啊。那所以这些就让我们有个印象，是被迫做奴隶的 involuntary slavery。 那到底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奴役制度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如果看见一些不信者说到圣经是支持奴役制度的，你听见了之后，你自己应该有一个酌量。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的圣经《生命记》，其实在出埃及记20章也有很类似的。那我就不带你们全部再念一遍，但你看刚刚念的《生命记》，那你现在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像啊。他这边是说，如果有你希伯来人有人做了奴隶，服侍你六年，那第七年你就要放奴隶。为什么第七年要放奴隶？因为第七年是安息年，安息年啊，而且七个安息年之后，七年之后就进到禧年啊。所以我前些日子跟美恩到我在 Boston 的教会，那个教会1969年开始成立主日聚会，所以到2019年是50年，他们在那边扩大庆祝这个 Jubilee 或者 Diamond Jubilee 啊，那他们在那边大大的庆祝。 但是我觉得塔城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自行惭愧。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历史，塔城的基督徒的查经班好像也是1969年成立的。啊，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去问夏弟兄，他们这个还有王弟兄他们，可能可以还有杨师母他们，大概可以回溯到那个时候，美月姐说不定也记得或者知道哈、啊，所以也是50年了。那虽然没有，好像没有说成立一个教会或者建堂，但是那个也是走了很长的路。好，在这边回头讲到，他们如果你有人把自己卖给你，这个就有一个背景，我就摩西五经里面很有意思。如果又碰到荒年的时候，年成不好，或者有人他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就如果说做生意赔本啊，就是一个人他穷困了。他没有办法再去养活他自己跟他的家人的时候，他们就选择我把我自己卖给你做奴隶。好，假设我到了这个穷途末路了，我就去求叙军，叙军，我把我自己卖给你做奴隶好不好？叙军说，看看你的样子，好，我就收你做奴隶。那我呢，就至少在他家6-7年啊，6-7年，那我在他家做工，他就要养活我，还有养活我的妻小。那而且呢，很有趣的是，圣经的旧约他们的有很多其他的著作里面说到奴隶还有奴隶啊，奴隶还有奴隶啊。所以呢，我到他家去做大奴隶之后，我做一个小老板，还有我们的二房东，还有我还可以有其他的，我去养活其他的奴隶。所以你整个来看的时候，在旧约希伯来人的奴役制度事实上是一种封建的一种结构，是一种封建的结构。那他在这边你可以看见，他们就在，而且呢特别交代第7年是安息年，要放奴隶，奴隶就要放，他不会永远替你家做奴隶啊。那好，那我呢，在荒年的时候，我穷的大大滴的之后，我去找叙军就收我做奴隶。之后呢，我在他家里面，他的收成，他的牛羊，那我也自己在旁边也在我的小菜园里面也种了一些菜。假设那我也种了，我有我的收成。之后我养，像雅各，旧约的雅各，他不是还有把他岳父的羊，他挑了一些好种的羊，他自己做起大牧人来了。对，那所以他自己也开始有他自己的，有自己财产的，有自己地业的奴隶。那到了安息年的时候，他不能不放我，他要放我啊。而且圣经上说还有趣的是，不光是放奴隶，如果我问他借钱呢，他到了第7年要赦免我。不晓得你们各位哈，有没有有房子？有房子，我不叫你举手了哈。那有房子的，你有没有房贷？啊，你们都 pay cash 的啊，有房贷哈。所以呢，买了房子的人不是阔人，是最穷的人，因为你的债务很多，债务很多。那你们银行借房贷给你，一借了很多好多万的房贷哈。第7年，如果你拿了旧约圣经跟他讲，第7年就免债。啊，什么？你还有30万还没还了？他说按照旧约圣经不用还了啊 ，set you free 啊，有没有这样银行啊？美国没有这样的银行哈、啊，但是旧约的摩西律法，他 support 那个支持那个奴役制度，但是那个制度你会看见很有意思，那个制度里面隐藏着神的爱跟怜悯。是弟兄穷困的时候，你要为他养活他家的人。而且呢，如果他问你借钱，问你借别的东西，你到了第7年就免债。所以他特别要告诉，其实犹太人跟咱们中国人一样，我们是东方远东的犹太人哈，那他们是近东的中国人。那我们犹太人很精的，哎呀，现在再过第7年，所以还再过6年，那叙军，我到叙军家还干6年活啊。那假设呢，还有2年，我就碰到安息年了。叙军呢，你养活我全家，之后我全家就过好日子了。之后呢，慢慢慢慢我也阔起来了，对不对？我也阔起来了。所以呢， 两年之后，我欠的钱跟我人全部自由。哎，犹太人说，这还得了啊？你要到我家来借钱，我还要算算看啊，还有50天就要放你啊，那我一定不借你，对不对？那这是人的看法，但是摩西的律法说，你不能够因为距离安息年很近了，你就不去帮助你的弟兄。所以你看这个旧约的这个 slavery 的 system 是非常有趣的。那你原谅我心，以今天来想想看，在这边有多少人不是自己当老板，是在你各单位这个谋生的，有多少人？有很多人哈。你们是不是规定时间要上班？有没有？如果不上班，如果你休假休太多，薪水照发，有没有这回事？没有哈。那个，如果你辞职不干了，那个政府的保险还都 cover， 有没有？没有啊。那这个跟旧约的奴隶差不多啊。我在开你玩笑，其实在讲真的。那你当个你在你单位里面当个大老板，当个小老板，你底下还有你的下属。那跟犹太人的奴隶底下还有奴隶差不多啊，就恭喜各位，各位在美国做这个最高级的奴隶啊，你还可以用你的主人给你的或者你单位给你的，你还可以出去贷款，因为你的信用很好 ，credit 很好，你还可以去贷款来买一个房子来住等等。那这种信用的系统跟互助的系统，事实上在旧约里面都隐藏在里面。好，现在来了一个 case， 就是到了一个节，这个是，结果到了安息年，主人就可以 set you free， 让放就开始要放奴，但是有一种情形，这边讲到，如果我到旭君家的时候，我是带着太太一起去，带着妻小一起去。那到了安息年呢，那我就带了美恩啊，带了孩子啊，统统走了啊，都走了。如果我去的时候是单身汉，到时候呢，我的太太孩子要扣留，你懂我意思吗？放奴是放我一个，我跟太太孩子说拜拜，我走了，我自由。但是因为是我的太太是主人给我的，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个奴隶就说，我爱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还有一个地方说，我主人，我爱你跟我主人的家，我跟主人的孩子，我的孩子，主人的孩子跟主人的家人都变成一家人了，所以我不愿意自由。如果不愿意自由，主人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穿过耳孔啊，耳环有没有？有穿耳环的举手，啊，有哈，很多哈，很多。是谁替你穿的？老公替你穿的，是不是？要小心啊！哦，如果你交女朋友，他送你一条领带，你要小心哈。呀，如果你的未婚夫给你戴耳环，要小心，戴鼻环特别要小心哈。那这些记号呢？就是我是一个情有所属的人啊，我们华人我们在美国念完书做很多年事情，后来美恩的好朋友跟美国人告诉他，但对美国人来讲，如果出去参加一个比较正规的，如果你没有戴耳环呢，是不大礼貌的。就我今天早上来啊，开到半路发现我没有戴领带啊。那我说没有关系，有很大的教会的牧师讲道都不带领带，结果美恩就不行，赶快打电话给这个，赶电话给那个，结果这还不错哈，你们事后谢谢周军哈，他带了一大堆领带随我挑，哈哈哈哈。那但是呢，这个领带一拉了带上去了，就好像被他拉的牵着走了哈，牵着走。那所以呢，这些你会发现的领带也好，耳环也好，鼻环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归属的记号啊。归属的记号好不好？好不好？啊 ，depends 啊。你如果有一天人家给是一个虐待你的，那就很糟糕哈。那在这边，所以你看见有一种人，他们是到了 第七年他应该可以自由了，但是他说我爱我的主人跟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走。这个一个决定之后，他以后就不能走了，他不再等过七年再做十四年他都不能走了。那主人要带他到门上面去，在他耳朵上钉个洞，挂一个环。所以在犹希伯来人的背景里面，凡是耳朵上戴环的都是什么 bond slave， 终身奴隶。好，所以在这边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也是一样，他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爱是因为爱主人跟主人的家。在他说而且在这里很好，我在我主人的家里面替他做工，我自己全家过得很好，我不要走。旭君就请你带我到门上打一个洞好不好，那个挂一个环叫缝啊，说挂一个缝就我就变冯家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结婚的时候如果你预备一个戒指不是差不多吗？是一个很甜美的，哇，结婚之后没人跟我结婚真倒霉啊！我就在那边说太太肚子饿了，那肚子饿你跟他讲干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烧出好吃的东西。我现在发现老夫老妻真好啊，那个太太是年纪越大越好，再也不会烧出怪味道的东西来啊。那当然我说我现在发现很多的男人也很会烧菜，听说上海男人特别会烧菜啊。那他在家里面烧菜或者在家打扫或者服侍开心不开心啊？你宁愿不要，你不要有这个家，你也不要服侍别人，还是你宁愿情有所属，愿意做对方的奴隶呢？是不是？我不是说要你可以回家虐待你的太太或虐待你的老公哈，但是这个是一个两情相属的一个甜美的关系。这个大概让我们看见希伯来文化的系统里面他们的奴役制度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所以难怪当保罗说我跟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是 bond slaves of Jesus Christ，那个说起来有那个说，一面说是我是没有自由的，另外一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甜美的关系，我是属于他的，我是属于我主人的。哦，你在很多的很多的小说或者电影里面，像我上次提到那个 Banner， 那个他们的家都被他的那个仇人或者原来他朋友整个被抄家了。之后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家院都变成一个好像像鬼屋一样的，但是那个老仆人一家人仍然在那个地方等着主人回来，这是一个主仆的关系，有主的关系。那我就想到在哥林多后书，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激励 compel me。 有人说好像那个加了压的水管的啪一下破了，啪一下水喷的到处都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就像那个有压力的管子破了喷出来啊。他说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他既然耶稣基督替众人死，就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愿意再为自己活，乃为谁活？乃为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徒今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仆人，是没有人勉强我们，没有人勉强你礼拜天一定要来这教会聚会，你说好，下礼拜没人了哈。也更没有人勉强你到参加今天晚上参加礼拜六或者礼拜五或者其他日子的小组，没有。但是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家，你说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家里面有个特别的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很多人他们已经付出的很多，但是他们真是欢喜来把自己的家打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神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为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而且为着弟兄姐妹活，何等的美好！有什么苦难要一个人当的？ 接着下来，所以他的收写信人讲完了啊，他是一个仆人。现在我们开始讲的收信人，他说写给谁呢？这些人住在腓立比啊。那如果你把他想成他的哈斯也可以啊，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所以我现在开讲到众圣徒。那请问我们塔城教会的基督徒里面有多少是圣徒？请你举手，知道自己是圣徒的请举手。有人举得很痛快，有人举一半，是一半50分的圣徒，还有人这样子20分的圣徒。有谁有是不是这样的圣徒？请你举高一点。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有这么多人举了，我就可以不用讲了哈。但是我还是讲一下好了。在基督徒的定义，好多的徒哈。有人说我是基督徒，那你是不是使徒？我上已经讲。还有你是不是信徒 ？Believers 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是不是 disciples？ 你是不是一个学基督耶稣的步啊的步履的人？另外，你是不是圣徒？是不是圣徒？那如果你说我搞不清楚，那就是糊里糊涂啊。那在天主教的系统，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你看见 Saint Peter 啊，圣彼得、Saint Paul、圣保罗、Saint John、圣约翰。那我在开 Centerville 过来的时候，有一个教会是 Saint Philip's 啊，圣菲利的教堂，还有 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那这些都是啊，早期初期教会里面的教父啊，还有是使徒们。那他们在那个系统里面，他们被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了个圣，加了个圣啊。那另外呢，到后来进到这个修道院，对不起啊，我就没有翻成中文了。那个修道院主义哈、啊，这个时候有一些特别的宣教士，譬如说是 Saint Anthony 啊 ，Saint Anthony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跑到一个树还是一个高柱子上面，很高很高，他就在上面进食，在那边上面在住在树顶上面啊，进食祷告。听说是底下的人给他拿很长的棍儿给他送上去，他给他送什么东西他就吃一点。哇，那个人在真的吞云吐雾，他可以活，他几十年就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就是 Saint, 就是 Saint Anthony, Saint Anthony, Saint Augustine,、哦、所以我们都知道 Florida, 在 Jacksonville 那边有一个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好，圣奥古斯丁。那圣奥古斯丁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等到他的今天我不讲他的故事哈，他的写的忏悔录，那他有常常说啊、哦，我们的 confession 是圣奥古斯丁，我们就以为我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都的confession 就是我的认罪祷告。圣奥古斯丁 confession 翻成英文这么厚，事实上是本神学书哈。那他是对自己的罪跟神的救恩的了解。Saint Francis of Assisi 是个地名，圣法兰西斯，他是在他也是一个清净主义，一个修道士，一辈子都没有结婚。这在有一些传说，甚至于画出来的画面，是圣法兰西斯在他的院子里面跟鸟唱歌，跟鸟讲道。哎呀，好不好？你说神经病啊？是不是？那是你觉得神经病？那。这是一个人，他亲近神，跟神的造物都融在一起。他爱神，他爱耶稣基督，他爱这些耶稣基督所创造的。今天来说环保啊，那 Saint Thomas Aquinas 这些都是修道士啊，修道士所被成为圣的。那事实上，圣经上在有161处讲到圣这个字啊 ，the Holy One 讲的中间呢。有61次是跟神有关系，我们譬如说圣父、圣子、圣灵啊，圣父 Holy Father、Holy Son and Holy Spirit。那另外呢，还有跟神有关系的，那我们唱的诗歌叫做圣诗，我们建的教会叫做圣堂啊，我们一起来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叫做圣工。我们如果是全时间出来，我们有个圣职啊。那为什么加一个圣呢？因为是跟这位神有关系。圣应该这个 holy 这个字应该是神的专用名词，但是当我们跟他有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圣啊，成为圣。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